位新年好，新年蒙恩啊！
各位新年好，新年蒙恩。
咁我哋啊一齐祈祷，
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掌管历史嘅主，我哋向你感恩。
掌管历史的主，我们向你感恩。
你点样带领我哋2016年？我深信嚟紧一年里边，你继续咁样祝福恩待。
你怎么样带领我们2016年？这将来这今年也会怎么样的恩待我们？
求主祝福我哋属灵嘅生命更像耶稣。
求主祝福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像主耶稣。
嗰个承担力越来越强。
承担力越来越强。
对神嘅信心越来越有充足嘅信心。
对神越来越有信心。
求主祝福奉主耶稣名祷告。
求主祝福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彼得前书2:18-25。
彼得前书2:18-25。
18节系国语读出，19节系广东话，轮流读完呢几节经。
我们18节用国语，然后19节用那个广东话，这样轮流读下来。
好，第18节请国语开始。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歪僻的也要顺服。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归下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为他的鞭伤，你们得的了便得的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主啊，我愿像你，这首是非常好的诗歌。
主啊，我愿像你，这是一首很美好的诗歌。
带出呢，我们要愿意去像耶稣。
带出我们要去像主耶稣。
要愿意学效耶稣的榜样。
效法耶稣的榜样。
我记得我在啱啱翻教会去参加学生团契嘅时间，
我刚到教会，参加学生团契的时候，
有首诗歌叫做《我已经决定》。
有一首诗歌就叫《我已经决定》，
常常唱嘅，
经常唱。
好简单，只有三句嘅话。
其实很简单，就那么三句歌词。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跟住话。众冇人愿意，我仍要跟随。
众没人愿意，我仍然跟随。
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跟住话，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义无反顾。
接着就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义无反顾。
呢首诗歌提醒我哋。
这首诗歌提醒我们，
喺我哋学习耶稣个过程里边，
在我们学习耶稣的过程里面，
唔好单单停留喺愿意的地步，
不能单单停留在愿意的地步，
而是要作出决定，
要做出决定，
立志一生跟从主，
立志一生跟随主。
今天分享的重点就是要 以主为榜样。
今天分享的重点是以主为榜样，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能够在上帝面前去立志。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在主面前立志。
今日是2017年1月1日。
今天是2017年的1月1日。
好有意思的一日啊！
很有意义的一天。
向神祈祷，主啊，我决定了要学校 你嘅榜样。
向神祈祷说，主啊，我决定了要效法你的样子。
当我哋去接受耶稣救恩嘅时候，
当我们接受主救恩的时候，
进入呢个永生嘅家庭，
进入永生的家庭，
我哋就要去按，要学习去按上帝旨意去行。
我们就要学习按主的旨意行。
我哋要改变自己以往一啲嘅行事嘅模式。
我们要改变我们以往行事的这个目的。
唔好净系单单谂自己啊，我行我素嘅。
不要光想自己，我行我素。
要邀请上帝介入喺我哋生活。
要邀请上帝介入到我们的心里。
我哋唔使惊。
我们不要怕，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
以致耶稣死十字架上边，
以致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一定不会带我们走错路，
主耶稣不会带我们走错路，
主耶稣给我们榜样，
主耶稣给我们榜样，
要我们去学校，要我们去跟从，
要我们要学习跟从，
虽然有时我们未必立即看到原因。
有时候我们未必马上看到原因，
或者在感受上边未必立刻咁同意，
或者感受上没有一下子接受，
但我哋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主耶稣嘅榜样，
主耶稣的榜样
必定系对我哋有益处，
必定对我们有益处，
即系我哋一定要有呢个好强嘅信念啊！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信念。
啱啱读完呢段经文里边咧，带我哋进入一个处境嘅里边。
刚刚读完一节经文，带我们进入一个处境。
对于我哋身处廿世纪基督徒嚟讲咧，
对于我们身处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讲，
可能有啲难明嘅地方。
可能有一些
难明啊，
难明白的地方。
咁其实我哋去将呢段经文应用喺咩处境度咧？
我们就把这个经文应用在这个处境上，
应用喺老板啊同雇员嘅关系上边，
把它应用在这个老板跟这个雇员的关系，
或者上司下属嘅关系。
上司下属的关系。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
带住谦卑祷告嘅心，
带着谦卑祷告的心，
睇睇主耶稣点样为我哋立一个好嘅榜样。
看我们主耶稣怎么样给我们立一个榜样。
又去求圣灵帮助我哋，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哋愿意透过上帝嘅话语。
让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话语，
愿意透过上帝的话语让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
愿意接受上帝的话语去更新我们的心怀。
整段的经文教导我们要从四方面学习，
这几节经文教导我们要从四方面
去学习耶稣的顺服，
要学习耶稣的顺服。
第一方面，我们要学效耶稣是按照上帝的心意。
第一点，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是按上帝的心意，
并且是带着使命感去顺服的，
而且是带着使命感去顺服的。
第十八节上半节这样讲，
第十八节上半节是
你们作仆人的，
你们做仆人的，
凡事要存敬畏的心，
凡事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顺服主人。
仆人原文的意思含有奴隶的意思，
仆人原文的意思，是奴隶的，奴隶的意思。
奴隶啊，奴隶。Okay. 所以咧，有人译叫做即系家里嘅奴仆咁样。
就等于是家里的这个奴仆。
咁咧就所以咧就我哋再睇第十八节嗰度咁讲，彼得话咧有啲嘅主人咧系怪癖嘅咁样吓。
十八节里面这样讲，有一些主人是怪癖的，
怪癖，
怪癖的，
怪癖嗰个原文系讲嘅解系叫扭曲啊。
其实怪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扭曲的意思，
即系唔讲道理嘅，话蛮无理咁样嘅，
就是不讲道理的。
彼得教导我哋，
彼得教导我们，
纵然主人唔系基督徒，
纵然主人不是基督徒。
甚至是橫行無理的，
甚至是橫行無理的，
這些仆人啊，這些這樣的奴仆呢，都要順服自己的主人，
我們這個仆人，奴仆這個也要順服他們。
雖然當時很多奴仆已經信耶穌了，
儘管當時很多奴仆已經信了主，
他們在工作上的身份是沒有改變到的，
他們在工作上的身份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聖經教他們要去順服，
所以圣经教他们说要去顺服。
咁顺服嘅时候应该持着咩态度呢？
那顺服的时候是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啲经文话咧，我哋可能会遇到啲横蛮无理嘅上司或者雇主咁样吓。
我们可能有一些横行无理的这个上司或者是雇主。
圣经讲系为了良心。
是为了良心，
唔亏欠上帝嘅缘故，
不亏欠上帝的缘故，
我哋亦都要去顺服，
我们都要去顺服。
喺顺服嘅过程里边，
在顺服的过程里面，
我哋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喺嗰件事情上边，
在公益事情上面，
喺呢件嘅事情嘅上边，
在这个事情上面
系有着上帝美好嘅心意，
是有着上帝美好的心意的。
呢个就系带着使命去顺服。
这个就是带着使命去顺服。
第二十节圣经跟住讲，
第二十节接着讲，
呢度讲到话咧，我哋无论如何都会受苦嘅。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受苦。
做错事固然要受苦啦。
做错了当然受苦。
但系做得啱，亦都会受苦啊。
做对了，其实也要受苦的。
喺我哋嘅生命里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都经常会经历啲咁嘅处境。
会经常遇到这种处境。
我哋每个人都会喺度认，我哋每个人都会认为，
我们每个人认为，
如果因为自己做错而受苦，
是因为我们做错了而受苦，
就会甘心咁嘅承受，
就会甘心的承受，
忍耐力比较大一啲，
忍耐力很大啦。
但如果自己做得啱啦，
假如我们自己做对了，
受到唔公平嘅对待，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就觉得好难受，
就很难受。
所以圣经讲，这个我哋系会有苦楚嘅，
我们会有苦楚。
但如果我哋因为上帝嘅缘故，而去忍受，
假如我们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忍受，
在上帝的眼中来看是怎样
呢？在上帝的眼里是怎么看的呢？
是美好的，
是美好的，
上帝是欣赏的，
上帝会欣赏，
并且上帝会透过我们的顺服，
上帝会透过我们的顺服
成就上帝自己的心意，
成就上帝自己的旨意。
雅各书一章第二节这样讲，
雅各书一章第二节这样讲，
他说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你们乐在百般试炼中，
你们乐在百般的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都要以为是大喜乐。
点解喺百般试炼里边仲要大喜乐呢？
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视为大喜乐呢？
因为当中还有上帝嘅意思，
因为当中有上帝的意思。
当事人经过苦难试炼之后，
当事人经过苦难试炼后，
是可以成全和完备，
是可以成全和完备，
毫无缺陷，
毫无缺陷。
简单来讲就是为什么呢？
简单的讲
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在属灵的生命上位上面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很多人都经过这些困难之后，就发觉人成长了不同了，
我们经常会发现人经过这种苦难以后会成长，
是困难的，
是困难的。
所以彼得就鼓励我们，
彼得鼓励我们，
我们要向主耶稣学习，
我们要向主耶稣学习。
第二节，
第二十一节，
这经文呢，比较看到耶稣让我们看到他的榜样，
让耶稣看到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是什么。耶稣彼得在这里 去让我们去回顾一下主耶稣的生命，
彼得让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主耶稣的生命。
耶稣怎样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啊？
耶稣是怎么样遇到不公平的待遇？
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
在客西马尼园被抓住，
半夜三更跟着几个差走来走去，
半夜三更跟着这个官差走来去，
带着很疲倦的身体接受审讯，
带着很疲惫的身体接受审讯，
被虐待，
被虐待，
被钉十字架，
被钉十字架，
被埋葬，
被埋葬，
当中完全睇唔到公义，
当中没有一点公义。
但主耶稣相信，
但主耶稣相信，
这一切都喺上帝嘅旨意里边，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耶稣甘心乐意，
所以耶稣是甘心乐意的，
按着上帝嘅心意，
按着上帝的心意，
带着使命感去顺服，
带着使命感去顺服，
忍受呢种唔公平，
忍受这种不公平。
第二二节。
第二十二节，
他并没有犯罪，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口里也没有诡诈，
但他被人视为罪犯，
但他是被人视为是罪犯。
耶稣被钉喺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系同大贼一同被钉，
是跟大贼一块的被钉，
同罪犯同类嘅，
是与罪犯同类，
但耶稣继续忍受，
但耶稣继续忍受，
愿意吃亏，
愿意吃亏，
因为佢相信，
因为他相信
上帝自有佢嘅心意，
上帝自有他的心意。
时至今日，上帝同样教导我哋。
直到今天，上帝也一样的教导。
要我哋学习耶稣呢个榜样。
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
要顺服。
要顺服。
顺服嘅时候要带着使命。
要带着使命去顺服。
要相信当中系有上帝嘅心意。
要相信在当中有上帝的心意。
我哋喺工作环境里边。
我们在工作环境当中。
我哋会遇到啲不可理喻嘅上司或者雇主。
会碰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上司。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纵然唔公平会吃亏。
纵然不公平吃亏。
仍要顺服。
仍然要顺服。
纵然我哋唔同意上司。
纵然我们不同意上司。
觉得上司唔公平。
觉得他不公平。
圣经吩咐我哋仍然要去顺服。
圣经吩咐我们仍然要去顺服。
其实谂呢个顺服唔单单适用在工作上边，
其实这个顺服不单只适用在这个工作上，
也可以应用在一个生命里边不同的场合，
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不同的场合，
学校里边的老师啊，班主任啊，
跟学校的老师、班主任，
家庭的里边父母啊、啲配偶啊咁样，
家庭里面，父母跟配偶，
喺教会甚至喺教会，
甚至在教会，
牧师啊、教会的同工啊等等，
牧师、教会同工，
顺服。唔系一种认同，
顺服不是一种认同，
唔等于我哋认同呢个咁嘅奴隶嘅制度，
不等于我们认同这个奴隶的制度，
亦都唔等于我哋嘅软弱或者无奈，
也不等于我们的软弱无能，
我哋嘅顺服，
我们的顺服
系建基于上帝嘅全能同埋全知之上，
是建立在上帝的全能上面。
我哋嘅顺服系建基于上帝嘅全能同埋全知之上，
上帝的全能跟全知呢个基础上。
我哋要学第二方面，我哋要学习耶稣带着敬畏嘅心。
我们第二方面要学习这个耶稣带着敬畏的心，
带着敬畏心去顺服。
带着敬畏的心去顺服。
第十八节上半节。
十八节上半节。
好多人会问，存敬畏嘅心系应该对边一个敬畏咧？
存敬畏的心是对谁敬畏呢？
似乎是对主人啊。
似乎是对主人。
但其实不是，想问一下你边个知道呢、这个？我哋系要对上帝敬畏。
这个是讲的是要到对上帝的敬畏。
主耶稣让我哋睇到佢嘅榜样。
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他的榜样。
廿三节上半节点讲？
二十三节上半节怎么讲？
耶稣被责骂嘅时候。
耶稣被骂的时候。
冇反击。
没有还击，
亦都冇去恐吓对方，
也没有去恐吓对方。
其实主耶稣完全有条件或者系能够去报复嘅。
其实他完全有条件、能力去报复。
但系耶稣冇咁样做。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
耶稣留下一个好好嘅榜样俾我哋。
他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
就喺顺服嘅过程里边，就要心存敬畏上帝。
在顺服的期间，要存着敬畏主的心。
在夏威夷工作的环境不是很理想的。
在夏威夷这个工作环境不理想。
不容易找工作。
不容易找到工作。
就算找到工作也都不是很理想。
就算找到工作也不理想。
有些雇主对员工提出很无理的要求。
有一些雇主对员工提出很无理的要求。
要一位员工呢，哇，处理超过一个人的工作量。
让他工作超过一个人的工作量。
要员工常常要加班。
让他们经常加班。
很多人呢为了要保住这份工作，
很多人为了保住这个工作，
只可以无可奈何地忍受，
只可以无可奈何地去忍受。
但圣经教导我们什么？
但圣经教导我们
不是要为了那份工作而去顺服别人，
不是要为着这份工作去顺服别人，
也都不是因为那份工作去跟别人合作，
也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去跟别人合作，
而是我带着要敬畏上帝的心，
而是带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
去顺服、去合作、
去顺服、去合作，
唔系怕被解雇，
不是怕被解雇，
而系怕得罪上帝，
而是怕得罪上帝。
第三方面，主耶稣在顺服过程里面，他将自己完全的去交托给上帝。
第三方面就是主耶稣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
第二三节下半节这样讲。
第二三节下半节这样讲。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
交托是什么意思？
交托是什么意思？
就是任凭的意思。
就是任凭的意思。
即系话我哋将一件东西交俾别人。
我们把一个东西交给别人。
就任凭别人点样处理啦。
就任凭别人怎么处理。
就举个例子，你去旅行啦，咁吓。
假如说你这个去旅行，
将盆栽啊嗰啲嘅宠物啦、啊，交朋友代为照理。
你就把你的盆栽或者你的宠物交给朋友来打理。
就任凭对方点样处理。
让对方怎么处理了。
当然你会清楚讲明。
当然啦，你会清楚的讲明。
咩时间要淋水啊？咩时间要喂食啊？咁样。
什么时候要浇水？什么时候要喂这个宠物？
但如果你真系信任对方，
假如你真的是信任对方，
你就会任凭对方将花盆放喺边度啦。
你就任凭对方把花盆放在哪里？
每日喂几多食粮啊？咁样啊？
每天喂食多少次？
交托就系咁嘅意思。
交托就是这个意思啦。
主耶稣喺面对不公平冤屈的时候，
主耶稣在面对不公平冤屈的时候，
将自己点啊完全交托俾上帝，
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上帝。
个基础系上帝会按公义审判人。
的基础就是上帝会按这个公义会审判。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咁样讲。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这样讲。
呢度咧，亲爱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主耶稣在顺服过程里面，
主耶稣在顺服的过程，
冇想过对方的目的和动机，
没有想过对方的目的跟动机，
亦都冇自怜。
也没有自怜，
亦心里边亦都冇苦结，
也没有苦结。
主耶稣即系单单将自己完全嘅去交托俾上帝。
主耶稣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
当我哋遇到唔公平嘅事嘅时候，
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
我哋会唔会将自己完全交托俾上帝？
我们会不会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上帝？
喺美国居住咧，都好讲求权利噶。
在美国其实是很讲究这个权利。
好多人都话：，这个系我权利。
这个是我的权利。
人有人权。
人有人权。
富人有富权。
富人有富权。
小朋友、学生都讲求权利啊。
小朋友、学生也有权利。
雇员讲求权利。
雇员要讲求雇员权利。
同性恋嘅都讲权利。
同性恋也讲。
罪犯都讲。
罪犯也讲权利。
连想堕胎人都话：，我都有权堕胎啊。
连这个堕胎也说有权去堕胎。
权利本身不是错，
权利本身没有错。
但如果我们觉得别人妨害了我们的权利就去抗议啊，这样这个就是问题了。
假如我们觉得别人妨碍了我们的权利就去抗议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
圣经教导我们怎样面对不公平
呢？圣经教导我们怎么面对不公平呢？
我们呢要特别在工作上面，
特别是在工作上，
我哋要将自己完全交托俾上帝。
我们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给。
呢个系困难嘅，
这个很困难。
但我哋呢个系一个应该走嘅方向，一个正确嘅方向。
但这个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正确的方向。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有位牧师曾经咁分享一个经历。
有一位牧师曾经分享这个经历。
佢一次喺北非嗰度当兵。
他有一次到北非当兵，
遇到一个不可理喻嘅上司。
遇到一个不可理喻的上司，
这个上司常常针对他啊，同埋整个家庭。
这个上司经常针对他整个家庭。
他好难受，
很难受。
他仍然祈祷，依然嘅学习顺服。
他祈祷学习，顺服。
喺过程里边好多挣扎，好多矛盾。
在当中很多的挣扎。
喺最后，
在最后，
有人告发他的上司经营黑市买卖。
有时候这个有人告发他的上司黑市卖药，
所以呢就捉咗坐监，
就把抓起来了。
圣经话俾佢知道，
圣经跟我们说，
上帝系一位按公义审判人嘅主。
上帝是一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喺我生命里边，
在我们的生命里。
假如真系遇到啲唔公平，
假如遇到不公平，
有一句好好金句，诗篇三十七篇。
有一句很好的金句，诗篇三十七章
第七节。
第七节
上半节嗰度。
上半节。
佢话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耐心等候他。
你可能会话诶，喺你生命里边做得唔好理想。
你也许觉得你说，哎呀，我在生命里面做得不理想。
唔紧要。
不重要。
你同埋我都系一样。
你我一样。
求主帮助我哋一齐去学习。
求主帮助我们一块学习。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喺顺服过程里边。
在顺服的当中。
我哋要学习主耶稣以德报怨嘅表现。
要学习主耶稣是以德报怨。
其实以德报怨系个恩典。
其实以德报怨是一个
恩典。
恩典。
第廿四节系咪上半节？
二十四节上半节。
嗰度主耶稣冇犯过罪。
他讲过主耶稣没有犯过罪。
冇诡诈。
没有诡诈。
圣经话耶稣以义嘅代替不义。
圣经说耶稣以义
代替不义。
代替不义。
主耶稣钉喺十字架上边。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
是完全无辜的，
是完全的无辜的。
纵然被人鞭打侮辱啊，咁样吓。
被人鞭打侮辱。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句咩说话？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一句什么？
他要父啊，赦免他们。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这个就是主耶稣以德报怨的心态。
这个就是主耶稣以德报怨的。
结果就是你和我得到上帝的救恩。
结果呢，就你我得到了上帝的救恩。
在廿四廿五节那里，圣经用了三个不同的表达方法。
在二十四二十五节，圣经用了三个不同的表达方法
来形容我们所得到的东
西。形容我们得到的。
第廿四节话呢，我们是负了很多罪债的人。
二十四节讲到我们是负了很多罪债的人。
我们以前有很多过犯，很多罪恶。
我们有很多的过犯罪恶，
就好像欠下很多债一样，
欠了很多的债。
结果是我们要背负这些罪债。
结果我们背负这些罪债。
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好像为我们成为代罪羔羊。
感谢主耶稣，这个为我们做了替罪的羔羊，
担当了我们的罪，
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在义上活。
在我们的义上活。
跟住廿四节下半节认到我们是有病的人。
二十四节下半节说我们其实是有病的人，
患得绝症一样，好像患得绝症一样，
就好像患了绝症，
结果是死亡。结果是死亡，
结果是死亡。
但耶稣好像医生一样。
耶稣就像医生。
当耶稣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当耶稣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就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就是因为他受到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第25节到25节讲到我们就好像以前是好像迷路的羊。
第二十五节讲到我们以前是迷路的羊，
但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
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
他带领我们，
他带领我们，
结果让我们得到照顾。
让我们得到主，
得到照顾，
得到照顾。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得到平安。
亲爱的主，我们今天，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今天可以得到主，得到平安，
可以在义上活。
可以在义上活，
可以在主里面得到照顾，
可以在主里面得到照顾，
全因为主耶稣以义代替不义，
完全是因为主耶稣为以德报怨，
以用以德报怨的态度去顺服，
以德报怨的态度去顺服。
我很相信以德报怨这个恩典。
我很相信以德报怨这个恩典，
正是今天我们每一个都需要。
正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我发觉自己作为父亲或者丈夫，
我发现自己作为父亲跟丈夫，丈夫，
牧师或者个仔吓，
牧师或者是
儿子，个仔儿子，
儿子，
更需要喺呢个恩典上边长进，
更需要在这个恩典上面长进，
亦更需要身边嘅人、周围嘅人向我施展呢个恩典。
更需要在我身边的人向我施展这个恩典，
以致我可以继续履行这个身份、这个角色。
以致我可以继续的履行这个身份跟角色。
在屋企、在家庭里、在教会里，
在家里或者在教会，
我们每个都需要这个恩典。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
去并且施予这个恩典，
并且施予这个恩典，
施予这个以德报怨的恩典，
施予这个以德报怨的这个恩典。
圣经讲话，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主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报应。
其实当我们是交托的时候，
当我们交托了，
并不是说抱住哎，等上帝治死他的心态。
并不是说看着吧，上帝来治死他。
但是抱住求主帮助，求主改变他的心态。
其实是求主要帮助改变这个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耶稣顺服时的表现。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主耶稣这个顺服的这个榜样。
顺服时那种的表现。
顺服时的那种表现。
我们都不完全的。
我们不完全。
各有自己的软弱。
我们各有各的软弱。
很多时候哎。这个时刻立志，下一刻又跌倒了。
很多时候这个时刻立志，下一刻就跌倒了。
但你仍然要靠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
但是我们仍然要靠主的恩典再一次站立起来。
继续学习。
继续学习。
来紧新一年里边，让我哋生命更成长成熟。
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
因为我哋已经祈祷了。
因为我们已经祈祷了，
立志祈祷了，
立志祈祷了。
主啊，我愿意决定去效法耶稣。
主啊，我决定，
去效法主耶稣，
效法主耶稣，
去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主，感谢你留下美好的榜样。
亲爱的主，感谢你留下美好的榜样，
俾我哋有信心，
让我们有信心，
有力量去跟随你，
有力量去跟随你。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